寻叔字季和，是颍川颍阴人，寻亲的第十一世孙。年少时就有高尚的品行，学识广博，却不喜好章句之学，经常被俗儒非议，但周里的人都称赞他善于识人。安帝时被征召授官郎中，后来两次升迁担任当涂县长。辞官回到乡里，当时的名贤李固、李英等人都以失礼尊崇他。到梁太后临朝听政时，发生了日食和地震的灾异，下诏让公卿推举贤良方正、光禄勋杜桥、少府房直推举寻书参加对策。他批评指责权贵宠臣，被大将军梁冀记恨，外放补任朗陵侯相。他处理政务，明察事理，被称为神君。不久弃官回乡，闲居休养至节，家产每次增加就用来救济宗族和知心朋友。67岁时在建和三年去世。李英当时任尚书，自己上表请求为老师扶丧，两个县都为他立了祠庙。他有八个儿子：寻简、寻滚、寻静、寻涛、寻汪、寻爽、寻素、寻专，都有名声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。起初寻氏的旧居里名叫西豪，颍阴县令渤海人苑康认为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子，如今寻氏也有八个儿子，所以改其里名为高阳里。寻静有极高的品行，不做官，50岁时去世，被称为玄行先生。寻叔的侄子寻玉字伯条，寻谭字无志，寻玉任沛相，寻谭任广陵太守，兄弟二人都端正自身，痛恨邪恶，立志铲除宦官。他们的支党宾客有在这两个郡的，即使犯了小罪也一定诛杀。荀彧后来与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，与李英一同被杀，荀谭也被终身禁锢。荀爽字慈明，又名荀虚，幼年时就喜欢学习，12岁时能通晓春秋和论语。太尉杜桥见到他称赞道，可以做人师了。荀爽于是潜心思考经书，庆贺吊唁之事都不参与，征召任命也不应承。颍川人为此说，荀是八龙，慈明无双。延熙九年，太常赵典举荐荀爽为治校授官郎中，他对策陈述应当做的是说，我从老师那里听说，汉朝是火德，火生于木，木比火更旺盛，所以他的德性是孝，他的卦象在周易的离卦，在地上是火，在天上是太阳，在天上的使用它的精华，在地上的使用它的形体。夏天时火旺盛，它的精华在天上，温暖之气滋养各种树木，这就是它的孝。冬天时火废气，它的形体在地上，酷烈之气焚烧山林，这就是它的不孝。所以汉朝制度让天下人诵读孝经，选拔官吏，推举孝廉，为父母扶丧敬哀，是孝的终极。现在的公卿和2000担官员遭遇三年之丧，不能立即离职，这大概不是用来增崇孝道而符合火德的办法。过去孝文帝谦恭勤劳，行为过于节俭，所以有一诏以日待月，这是当时的权宜之计，不能贯穿万世。古往今来的制度虽有增减，但居丧之礼从未更改，已向天下表明没有人能遗弃自己的亲人。如今公卿群臣都是政教的表率，而父母之丧却不能奔赴，仁义的行为从上开始，敦厚的风俗以此感化下民。传记说，丧祭之礼缺失，那么人臣的恩义就淡薄，背弃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就多了。曾子说，人没有能自动尽情的，如果有，必定是父母之丧吧。春秋传说，在上位者所做的事是民众归附的榜样，在上位者不做而民众有人做了，所以施加刑罚。如果在上位者做了，民众也做，又惩处什么呢？从前丞相翟方进因为自居宰相之位，不敢逾越制度，到他遭遇母亲之丧，36天就除服。失礼的源头从上面开始。古代有大丧三年不召唤其家门的规定，这是为了尊崇国家敦厚风俗纯化教化的道理。事情有不当就应该纠正，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，天下通行的丧礼可以依照旧礼。我听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有礼仪，礼仪完备，那么人们就知道如何错置了。夫妇是人伦的开始，王道教化的开端， 所以文王作义，上经以乾、坤为首，下经以咸、恒为首。孔子说天尊地卑，乾坤就确定了。夫妇之道就是所谓顺从。尧典说尧下嫁两个女儿到归水湾区处，嫁给虞舜。降就是下，贫就是富。意思是说，即使是帝尧的女儿下嫁到虞舜那里，还要屈身降下，勤修妇道。亦说帝以嫁女，以此得福大吉。妇人出嫁称为归，意思是说汤以娶礼将妹妹嫁给诸侯。春秋的义理，王姬嫁到齐国，让鲁国主持婚事，不以天子的尊贵凌驾于诸侯之上。如今汉朝继承秦法，设立上主的礼仪，以妻子制约丈夫，以卑下凌驾尊上，违背了乾坤之道，失去了阳畅阴和的义理。孔子说从前圣人作义，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，观看鸟兽的文采，与大地适宜之物，近取自身，远取外物，以通达神明的德性，以类比万物的情状。如今观法于天，则北极星最尊贵，四星为妃后；察法于地，则昆仑山象征丈夫，低洼的沼泽象征妻子。观看鸟兽的文采，鸟则雄的鸣叫歌唱，雌的顺从服帖；兽则雄性为引导，雌性跟随。进取自身，则乾为人头，坤为人腹；远取外物，则树木的果实属于天，根茎属于地。阳尊阴卑，大概是天性。而且诗的开篇首先以官居为首，礼始于冠礼、婚礼，先端正夫妇之道。天地间的六经，其主旨是一致的，应当改变上主的制度，以符合乾坤的本性。尊法尧、汤，效法周公、孔子，与天地相合而没有谬误，质询鬼神而无疑虑。人是如此，那么祥瑞就会从天而降，吉兆从地而出，五种福气都齐备，各按次序到来。从前圣人建立天地之中而称之为礼，礼是心福祥的根本，指祸乱的源头。人能够克制欲望，遵从礼，那么福就归于他；顺从私情，废弃礼，那么祸就归于他。推究祸福的应验，就知道心肺的由来。众礼之中，婚礼为首。所以天子娶十二人是上天的数目，诸侯以下各有等差，是事情的降杀。阳性纯粹而能施予，阴体柔顺而能化育，用礼来调和乐，有节制的宣发其气，所以能丰盛子孙的祥兆，获得长寿的福气。到了三代末年，淫乱而无节制，瑶台、清宫、陈列机械数百，阳气在上面枯竭，阴气在下面阻隔。所以周公的告诫说，不知道农事的艰难，不听闻小民的劳苦，只追求享乐放纵，这样也就没有能长寿的，这是明确的告诫。后世的人喜好福却不悟其根本，厌恶祸却不改变其轨道。传记说截断脚趾来适应鞋子，谁说这是愚蠢？何如这些人追逐欲望而丧失身躯，实在令人痛心。我私下听说后宫才女有五六千人，从官世史还在其外，冬夏的衣服、早晚的粮食耗费艰薄，使国库空虚，征调增加一倍，十成中抽取一成税，空自征收无辜百姓的赋税来供养无用的女子，百姓在外穷困，阴阳在内隔色，所以感动了中和之气，灾疫屡次降临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凡是没有经过正式礼聘，未曾被皇帝宠幸的宫女一律遣出，让他们组成家庭，一是解除怨况，调和阴阳；二是节省财用，充实国库；三是修明理智，安抚长寿之人；四是配合阳气施予，祈求多子；五是放宽徭役赋税，安定黎民。这确实是国家的大礼，天人的大福。寒热惠民，构成一年；尊卑奢俭，构成礼制。所以用惠民寒暑之气，尊卑耻约之礼作为节限。一说天地有节而四季形成，春秋传说只有礼器和名号不能借给别人，孝经说安定君上，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。礼是尊卑的等差，上下的制度。从前既是用八佾之舞在庭院中表演，并没有伤害困扰人物，而孔子还说 这都能容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洪范说，只有君主才能作威，只有君主才能作福，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美食。这三件事是君主独自行使，而臣下不能等同的。如今臣下借用君主的服饰，下面的人食用上等的珍馐，这就是所谓害于你家，凶于你国。应当大致依照古礼的尊卑等差以及董仲舒制度的区别，严格督察有关官员，务必执行命令。这就是禁止动乱，改善风俗，满足用度的关键。奏章呈上后，他就弃官而去。后来遭遇党锢之祸，隐居在海上，又向南逃到汉水之滨，一共十多年，以著书立说为事，于是被称为大儒。党禁解除后，五府同时征召，司空袁逢举荐他为有道，他没有应承。到袁逢去世，荀爽为他服丧三年，当时的人往往效仿，成为习俗。当时人多不为妻子服丧，即使在亲人丧期中还有吊唁问丧问疾的事，又私下给君主、父亲以及各位名士加谥号。荀爽都隐居大义，用经典纠正，虽然未能完全改变，但也颇有改正。后来公车征召他为大将军何进的从事中郎，何进担心他不来，引请推荐他为侍中，到何进失败后，诏命就中断了。献帝即位，董卓辅政，又征召他。荀爽想逃避任命，但官吏催逼得很紧，无法脱身，于是又受任平原相。走到宛陵，又被追认为光禄勋，任职三天，升任司空。荀爽从被征召到登上三公之位，共95天，于是跟随迁都长安。荀爽见董卓残忍暴虐日益厉害，必定危害国家，他所征召举荐的都是有才能谋略的人，准备共同图谋董卓，也与司徒王允以及董卓的长史何虞等人作为内应。恰逢他生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他著有礼、易传、诗传、尚书正经、春秋条例，又收集汉朝政事中成败可以作为见解的，称为汉语。又做了公羊问及辩称以及其他论述，编题为新书，共100多篇，如今大多亡佚缺失。他哥哥的儿子荀悦、荀彧都有名声。荀彧另有传记，论曰：荀爽、郑玄、申屠盘都凭儒者品行身为处事，多次被征召都称病不去，到董卓当朝又被礼召请他们。申屠盘、郑玄最终不屈从，而保全了高尚的名节。荀爽已经头发花白了，唯独前往不到100天就取得卿相之位。有人怀疑他违背了取舍的原则，我私下揣度他的用心，认为出仕和隐居是君子的大致原则，太平盛世就弘扬道义以求实现志向，世道衰微就随波逐流以匡正时局。荀公的急切自勉大概就是随波逐流吧，不然为什么要违背贞吉而踩老虎尾巴呢？看他谦逊的议论迁都之事，以解救杨彪、黄绾的灾祸，到后来暗中图谋董卓，几乎振兴国命，这就是所谓大直若屈，道本来就是曲折的。荀悦字仲玉，是荀简的儿子。荀简早逝，荀悦12岁时能讲解《春秋》，家中贫穷没有书，每次到别人家所见到的书册看一遍，大多能背诵记住。他性情沉静，容貌俊美，尤其喜好著述。灵帝时宦官掌权，世人大多退身隐居，荀悦于是托病隐居，当时没有人了解他，只有堂弟荀彧特别尊敬他。起初被征辟到镇东将军曹操府中，升任黄门侍郎。献帝很喜欢文学，荀悦与荀彧以及少府孔融在宫中侍讲，日夜谈论，多次升迁任秘书监、侍中。当时政权已转移到曹氏手中，天子只是拱手而已。荀悦有志于尽善去恶，但谋略无处可用，于是写了申谏5篇，他所论辩的通晓政体，写成后上奏，其中大略说道的根本只是仁义而已，用5点作为常法，用群书作为伪线，歌咏他、弹奏他、舞蹈他，前代的借鉴已经明确，后代又加以申述，所以古代的圣王对于仁义只是反复申述而已。达到政教的方法，先摒除4种祸患，然后推崇5种政事，一是伪， 二是思，三是放，四是奢。违乱风俗，思坏法度，放越鬼则，奢败制度。这四者不除，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了。风俗混乱，则道义荒废，即使天地也不能保全其本性。法度败坏，则社会倾覆，即使君主也不能守住其法度。鬼则逾越，则礼仪消亡，即使圣人也不能保全其道。制度败坏，则欲望放纵，即使四方也不能满足其要求。这就叫四患。振兴农桑以养育百姓，明辨好恶以端正风俗，宣明文教以彰明教化，建立武备以执掌威权，明确赏罚以统帅法度。这就叫五政。人不畏惧死亡，就不能用刑罚来恐吓他。人不乐于生存，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勉他。即使让契来施行武教，高尧担任士官，政教也行不通。所以在上位者先使百姓财富丰，足以安定其志向，帝王亲自耕种吉田，皇后在残宫养蚕，国内没有游手好闲的人，田也没有荒废的产业，财物不用于买卖，劳力不忘加使用，以周全人事。这就叫养生。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，呼应神明，端正万物，并成就王道教化，根本在于真诚笃定。所以在上位的人必须审慎判定是非美丑，善与恶取决于功过，毁谤与赞誉依据实际验证，听取言论要考察形势，推举名号要核实实情，不被欺诈伪饰迷惑，以免动摇众人之心。因此事情没有不核实的，事物没有不切当的，善行没有不显扬的，恶行没有不暴露的，风俗没有奸邪怪诞，百姓没有淫靡之风。百姓上下都看到利害关系在于自身，所以内心恭敬谨慎，行为修养慎重，内无迷惑，外无非分之想，这样民心就平正了。这就叫端正风俗。对君子要用情感来任用，对小人要用刑罚来管理，荣辱是赏罚的精髓。所以用礼教和荣辱来对待君子，感化他们的情感，用枷锁鞭打来对待小人，用刑罚来教化他们。君子不会冒犯耻辱，更何况刑罚呢？小人不怕刑罚，更何况耻辱呢？如果教化废弛，就会把普通人推入小人的境地，教化推行，就会引导普通人进入君子的行列。这就叫彰明教化。小人的性情宽缓，就会骄横，骄横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生怨，生怨就会背叛，危险时就会图谋作乱，安定时就会私欲，不靠威势强制无法惩戒他们。所以在上位的人必须有军事准备，以防备意外，遏制寇贼暴虐，平时则归内政管理，有事则用于军队。这就叫秉持威权。赏罚是政权的关键，明确赏赐，一定惩罚，审慎信用，慎重命令，用赏赐鼓励善行，用惩罚惩戒恶行。君主不随意赏赐，不只是吝惜财物，如果赏赐随意，善行就得不到鼓励；不随意惩罚，不是怜悯那人，如果惩罚随意，恶行就得不到惩戒。赏赐不能鼓励善行，叫做阻止善行；惩罚不能惩戒恶行，叫做纵容恶行。在上位的人能不阻止下面行善，不纵容下面作恶，那么国家法律就确立了。这就叫统御法度。四种祸患消除后，五种正事又建立起来，用真诚推行，用坚定守护，简约而不懈怠，疏阔而不遗漏，以无为的方式去做，让事物自然运作，不刻意管事，让事物自然交融。不用严厉就能成功，不用严酷就能教化，垂衣拱手，依让行礼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这就是为政的方法。娶公主的制度并非古制，姚将两个女儿下嫁是陶唐氏的典制，嫁妹妹得吉兆是帝的训导，周王姬嫁到齐国是宗周的礼仪，以阴陵嫁阳违背天理，以七七灵夫违背人伦，违背天理不吉祥，违背人伦不合道义。另外古代天子诸侯有大事，一定在宗庙中禀告，庙中有两位史官，左史季言，右史季氏，事记在春秋，言记在尚书，君王的一举一动必被记录，善恶成败无不保存，下至世人平民，如果有优异突出者都记载在典籍中，有人想显扬却做不到，有人想隐藏却名声张著，得失在一朝， 而荣辱却流传千年。善人因此受到鼓励，恶人因此畏惧。现在应当设置史官，掌管典章文献，记录形势，每年年底上报给尚书，以辅助赏罚，弘扬法度教化。汉献帝看了认为很好。汉献帝喜好典籍，常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，难以省览，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体例编纂汉记30篇，诏令尚书提供笔札，文辞简约，事情详尽，议论评述多加美。荀悦的序言说，从前上古圣王建立皇籍，经纬天地，观察天象，制定法度，于是创造文字以通晓宇宙，在朝廷颁布，其作用很大。先王光大推行大业，施教于华夏，希望后代子孙永远以此为典制。设立典制有五个方面的意义，一是通达道义，二是彰明法事，三是通晓古今，四是记载功勋，五是表彰贤能。于是天道人事之间的关系，事物的适宜之理，清晰显著，无不完备，世代继承其轨迹，不废弃其事业，增减盈虚，随时代消长。好坏不同，但准则是一致的。汉朝406年拨乱反正，统一武功，振兴文治，永远缅怀祖宗大业，享光耀，开导万代子孙。圣上肃穆，忧念文教，瞻前顾后，继承发扬，阐扬大道，命令确立国家典制。于是缀籍旧书，编述汉记，中兴以前民主贤臣得失的轨迹也足以观览了。又著有《崇德》《政论》及各种论说数十篇。62岁时在建安14年去世。韩韶字仲煌，颍川郡武阳县人，年轻时在郡中任职，被征召到司徒府。当时泰山贼寇公孙举伪立年号多年，郡守县令不能击破，多因此被定罪。尚书选拔三府属官中能处理繁难政务的人，于是任命韩韶为营县县长。贼寇听说他贤德，相互告诫不进入营县境内。其他县多被贼寇侵扰，废弃农耕残桑，那些流亡到营县境内求取衣服粮食的人很多。韩韶怜悯他们饥饿困苦，于是打开粮仓救济他们，所供给的有10000多户。主管官员争辩说不能这样做。韩韶说，能救活沟壑中快死的人，并因此获罪，我含笑入地了。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德行，最终没有追究。后来韩韶因病在任上去世，同郡人李英、陈实、杜密、荀叔等为他立碑颂扬。儿子韩荣字无常，年轻时就能辨析事理，但不做章句之学，名声很大，五府都征召他。献帝初年官至太仆，70岁时去世。中号字季明，颍川郡长社县人，是郡中著姓，世代擅长刑律。中号年轻时以厚道笃行著称，公府接连征召，因为两位兄长未出世，躲避隐居在密山，用诗经和刑律教授学生1000多人。同郡人陈实年龄比中号小，中号引以为友。中号任郡公曹，恰逢被征召到司徒府，临行辞职时，太守问谁可以代替你。中号说，民府如果想得到合适的人选，西门亭长陈实可以。陈实听说后说，中军似乎不善于察人，不知为何唯独赏识我。中号不久后自己弹劾自己而离职。前后9次被公府征召，被征为廷尉正、博士、林律县长，都不就任。当时中号和荀叔都被士大夫仰慕归附。李英常感叹说，荀君轻实难以企及，中军至德可以师从。中号哥哥的儿子中景的母亲是李英的姑姑。中景好学木鼓，有退让之风，与李英同年，都有名声。李英的祖父李修常说，中景像我家性格，国家有道时不废止，国家无道时能免于刑戮，又把李英的妹妹嫁给他。中景被州府征召，不曾屈制。李英对他说，孟子认为人没有是非之心，就不是人。弟弟为何不与孟轲相同呢？中景常把李英的话告诉钟浩。钟浩说，从前国五子喜欢接人过失，以致招来怨恨，最终保全身家性命，你的道才是可贵的。他如此体察训导，以安人心，多是这样。 69岁时在家中去世。众儒生歌颂他说，林律易德，非礼不拘。阅此诗书，闲情悦古。五旧周朝，九阴台服。群寻亡命，足碎荣誉。钟浩的孙子钟繇，建安年间任司隶校尉。陈实字仲弓，颍川郡许县人。出身卑微。自幼时起，即使玩耍游戏，也被同辈们归附。年轻时做县吏，常干杂役，后来任都亭佐。但他有志好学，无论作吏都诵读诗文。县令邓绍试着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很奇特，让他去太学学习。后来县令又召他为吏，他便逃避，隐居在阳城山中。当时有杀人案，同县杨吏怀疑陈实，县吏于是逮捕了他，拷打审讯没有实据，后来才放出。等到陈实任都邮时，便暗中托付许县县令，以礼召见杨吏。远近的人听说后，都感叹佩服。陈实家贫，又任郡西门亭长，不久转任公曹。当时中常侍侯览托付太守高伦任用官吏，高伦教令署任为文学院。陈实知道此人不可用，便怀揣任命文书请求面见，说此人不宜任用，但侯常侍不能违抗，我请求从外面签署任命，不足以玷污冥府的美德。高伦听从了他，于是乡里议论怪罪他不该举荐这个人，陈实始终不说什么。高伦后来被征为尚书，郡中士大夫送他到伦氏县的船舍。高伦对众人说，我先前为侯常侍任用官吏，陈军暗中拿回教令，而在外面自己签署，近来听说议论者因此轻视他，这个过错在于我畏惧强权，陈军可乘势好事归君王，过错归自己的人。陈实坚持自责，听着这才叹息，从此天下人佩服他的德行。司空黄琼征召他处理繁难政务，补任文喜县长，过了一个月因扶桑离职，后又两次升迁任太丘县长，修养德性，清静无为，百姓因此安定。临县百姓有来归附的，陈实总是教导开导，解释清楚，打发他们各自回到本县。巡查官员来巡视时，小吏担心有诉讼的人，报告想加以禁止。陈实说，诉讼是为了求得公正，禁止了则礼义如何伸张，不要拘禁他们。巡查官员听说后叹息说，陈军这样说，难道会有怨恨他的人吗？最终也没有诉讼的人，因为配项征收赋税违反法令，便解下应受离去，官吏百姓都追念他。等到后来逮捕党人，此事也牵连到陈实，其他人多逃避以求免祸。陈实说，我如果不进监狱，众人就没有依靠了，于是请求囚禁，遇到赦免得以出狱。灵帝初年，大将军窦武征召他为院属，当时中常侍张让权势倾动天下，张让父亲去世，归葬颍川，虽然全郡的人都到了，但明示没有去的人，张让感到很羞耻，唯独陈实去吊唁。等到后来再次诛杀党人，张让感激陈实，所以许多党人得以保全宽宥。陈实在乡间平心待人接物，遇到征讼总要求判明是非，小狱屈直，回去后没有怨恨的人。甚至有人感叹说，宁受刑罚加深，也不愿被陈军指责。当时年成不好，百姓节俭，有个盗贼夜里进入他家中，停在屋梁上。陈实暗中看见，于是起身整理衣服，呼唤子孙，严肃地训诫说，人不可不自我勉励，不善之人未必本性就恶，习惯成性，于是到了这种地步。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人。盗贼大惊，自己投地，叩头认罪。陈实慢慢地开导他说，看你的状貌不像恶人，应当身自克制，返回善道。但此事由于贫困，于是赠送他两匹绢，从此一线不再有盗窃。太尉杨赐、司徒陈丹每次被授公卿官职，群僚都来祝贺。杨赐等人常感叹陈实未能登上高位，对自己先居高位感到惭愧。等到党禁刚解除，大将军何进、司徒袁伟派人敦请陈实，想特别上表授予超拔的职位。陈实辞谢使者说，我长久断绝人事，只是整肃衣襟，等待终老罢了。当时三公有空缺，议论者都推崇他，多次被征召任命，他都不起任，闭门悬车，隐居养老。 中平四年84岁在家中去世。何进派使者吊唁祭奠，海内前来送葬的有3万多人，穿丧服的有数百人。共同刻石立碑，谥号为文范先生。有6个儿子，陈继、陈慎最为贤德。陈继字元芳，也以最高德行著称。兄弟孝顺供养，家庭和睦，后辈世人都推崇仰慕他们的风范。等到遭遇党锢之祸，发愤著书数万字，号称陈子。党禁解除后，四府同时任命，他都不屈从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每当哀痛至极就呕血昏厥，虽然丧服已经除去，但因长期哀伤而消瘦，几乎丧命。豫州刺史嘉奖他的至孝之行，上表上书，在百城悬挂画像，以激励风俗。董卓进入洛阳，于是派人到家中拜他为武官中郎将，不得已到了京师，升任侍中，出任平原相，前去谒见董卓。当时董卓想迁都长安，对陈继说，三府地区平坦开阔，四面险要坚固，土地肥美，号称陆海。如今关东起兵，恐怕洛阳不能久居，长安还有公事，如今想西迁如何？陈继说，天下有道，守卫在四方，应当修明德政，以安抚不归附的人。迁徙天子实在是下策，我认为您应当把政事委托公卿，专心于外人，如有违命者，用武力威慑。如今关东兵起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如果谦逊远离朝政，率师讨伐，那么涂炭中的百姓差不多可以保全。如果想迁徙天子以求自安，将有累卵之危，如山嶙峋之险。董卓心中非常不快，但敬重陈继的名声操行，不再说什么。当时议论想任陈继为司徒，陈继见祸乱正起，不再整治行装，立即前往郡中。朝廷下诏追拜他为太仆，又征为尚书令。建安初年，袁绍为太尉，让位给陈继。陈继不接受，被拜为大鸿胪。71岁时在任上去世。儿子陈群任魏国司空。天下人认为公卿有愧于陈继，而陈继有愧于陈群。弟弟陈慎字继方，与陈继德行相当，父子都享有高名，当时号称三军。每当宰府征召，常同时发出征聘命令，聘礼成堆，当时无人不觉的荣耀。陈慎早逝。论曰，汉朝自中期以后，宦官专权放纵，于是世俗就以隐遁自身、矫饰高洁、放言无忌为高。世人有不谈论这些的，那么农夫牧童就会叫喊他了。所以时政越昏暗，这种风气越盛行。只有陈先生进退的节操，必定可以准则。居于德，所以事物不侵犯；安于人，所以不离群。自身德性成就而道训天下，所以凶邪之人不能用权势夺志，王公不能因尊贵而骄横，所以朝廷声教废弛，而民间风俗清正。赞曰：二礼诗书，陈君有号，韩韶旧例，迎寇怀道，太丘傲广，磨我一轮，曾是冤鬼，薄夫以纯。庆基既起，有魏引兵，二方成泽，八辞继陈。